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西雨。今天是2022年2月2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以上是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鼓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 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思琴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补充，修炼法轮功牙髓癌患者得救，坚持信仰遭网判五年，山东法轮功学员高鹏被网判七年，屡遭迫害浙江七旬殷爱云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今年1月19号被金州区炮台派出所警察以检查身体为由，将她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仅七天后的27号，张思琴在看守所含冤离世，终年69岁。2019年11月12号，张思琴在集市上免费赠送自制年历给邻里乡亲，被大连市金州区炮台公安派出所绑架。当时因为张思琴的身体不适合关押，被放回家。今年1月19号，张思琴被炮台派出所警察诱骗到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当晚，张思琴身体出现危急。第二天早晨开始，张思琴持续呕吐，身体虚弱，无法站立。而监所没有给予任何必要的医疗措施，只是给了点药品。张思琴吃了几次药后，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发严重了。1月25号，张思琴已经出现全身发抖。看守所的处理措施是强行灌药，还命令五六个在押人员冲上去强摁着灌药。27号凌晨，张思琴开始发烧了。2点40分已经明显看出人状况危急。大连市看守所对此无动于衷。7点35分，张思琴被抬走时已经不治身亡。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法轮功学员郭欣女士 于两年前被警察绑架，一度被监视居住，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今年2月16号，郭鑫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19年1月，双桥区国保大队警察闯入郭鑫家中非法抄家，并将郭鑫绑架到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半年后，郭鑫被双桥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郭鑫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郭鑫曾经患有牙髓癌，牙龈上长着小白脓包，整个上牙膛封满了黄油般的脓，疼得他心里都哆嗦，满口的牙全部松动，说话都怕牙掉下来，牙根碎了，门牙向外支出，脸都走形了。医生诊断他活不了两年。郭鑫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牙髓癌症状消退了，口腔的黄脓消退了，萎缩的牙龈长起来了，活动的牙齿稳固了，他活下来了。郭鑫告诉法庭上的所有人，修炼真善忍无罪，我是一个好公民，一个完全合法的人。然而法院罔顾事实，仍然枉判郭鑫五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郭鑫已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高鹏2021年5月18号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昌乐国保警察绑架诬告。近日得知高鹏被青州法院枉判7年，勒索罚金50000元，高鹏已提起上诉。2021年5月18号高鹏给民众赠送毕义保平安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昌乐国保伙同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当晚被非法抄家。高鹏的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5月20号，高鹏被两个警察架回了家，腿几乎不能走路。家人问原因，警察称抻了下。第二天一早，家人发现高鹏右胳膊是肿的，手也不能拿东西。从这天开始，每天早晨6至7点左右，警察将高鹏带走，每晚9至10点左右再将他押回家。26号这天早晨，高鹏被警察劫持后再也没有回家。2021年12月20号，高鹏被青州法院非法视频开庭，青州法院冤判高鹏7年，并处罚金5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75岁的法轮功学员殷爱云女士于2021年8月被五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丽水市看守所，至今已半年。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殷爱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经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劳教及判刑。1999年，殷爱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单位监视居住，后被非法拘留。2000年6月，殷爱云被警察绑架到阔象山避暑山庄大洋区洗脑班，后来他被非法劳教1年半。2013年11月，殷爱云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1年8月底，殷爱云被五云镇的中共人员伙同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他现在被非法关押在丽水市看守所。从被绑架至今，殷爱云已被非法关押了半年，当局企图对他实施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阿翁市市长感谢法轮功带给社区祥和，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法国大巴黎地区阿翁市市长玛丽·夏洛特·努奥致信法国法轮大法佛学会，感谢法轮功学员把平和善良带到了阿翁市，为那里社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玛丽·夏洛特·努奥市长在他的支持信函中写道，我阅读了2021年市政厅收到的一封来自法轮功学员的信后，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这位居住在我省阿翁市的法轮功学员阮女士告诉我，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我市的一个公园里练功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么多年里，这种集体练功打坐的活动不断地吸引着过往行人加入，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些地区的宁静祥和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了人类难以忍受的极其严重的虐待和暴行，至今已有22年。我承诺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努力为你们签署一份或多份与捍卫人权有关的请愿书。玛丽·夏洛特·努奥支持信中提到的那封信，是居住在法国巴黎大区阿翁市的越南裔法轮功学员阮女士曾在去年向自己所在城市的市长递交的。信中她提到了自己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得到身体健康，更使道德得到了升华。阮女士在信中还谈到，自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根据可核实的数据，有475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但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这些为数不多的逃过审查的数据。有几百万人被关在强迫劳动营和再教育营中。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近代对信仰团体最残酷的迫害之一。他恳请市长能帮助自己在中国的同修争取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让他们和自己一样能有个健康的身体，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96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说说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9千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21世纪的第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的人群还未散开，突然一位中年男子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拉开了序幕，紧接着此起彼落的大法好如一朵朵花朵骤然盛开，而顷刻之间被鲜血染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数千年前，屈原写《天问》，天地从何而来，人为什么活着，屈原纠天问地，但他没有答案。而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角，他在追索中有了解答。人该怎么活着，人的一生又该为什么价值而努力？大文豪苏东坡曾经想乘风归去，远离尘世，但他却又担心天上明月的琼楼玉宇可能会高处不胜寒。人生该何去何从？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故事主角他们的实践。在陇西西北有一间铝加工厂，这里就是黄和杰和他的丈夫毕文明上班工作的地方。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在工厂里相识，进而结婚。 毕文明是个阳光结实的小伙子，黄河杰身材修长纤细，长相清秀，笑起来很温柔，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很是般配。在平静而安适的生活之中，毕文明却不时地有些疑惑，他经常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答案。1998年的一天，毕文明出门去看望一位朋友，回到家时却抱着一摞书，全都是法轮功的书。他刚翻开转法轮，里面的一句话，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这句话让他灵光乍现，一下子就打散了他多年的困惑。随着拜读转法轮一书，毕文明心里越是敞亮，他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了下去。读完后，毕文明让太太黄河杰也赶紧地看，看完了好换下一本。就这样，他俩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他们恍然大悟，明白了生命从天上来，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达到不同生命境界，这才是人生而为人的目的。让他俩意外的，当他们开始练功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黄河杰才刚学会打坐，他就进入转法轮书里面讲的有如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此时他的心里是一片空旷，整个身体像在另一个美妙的空间里。而毕文明更是短暂的开了天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开天眼。他看到了法轮在空中旋转，非常神奇而殊胜。这些都让毕文明不禁非常感慨，以前他很羡慕能够亲自聆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比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更幸运。毕文明夫妻俩得法后，找到机会就把法轮功介绍给许多亲朋好友。黄河杰的母亲何春梅听了后很感兴趣，黄河杰就留了一本书给母亲。老人家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平常老两口的店里生意又很忙，但只要一有了空闲，何春梅就捧着转法轮在学。他把不会的字都记在一本小本子上，白天逢人就问，晚上就让老伴教。老伴黄之义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愿教，但总是一边嘴上发着牢骚，一边仍教何春梅认字。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勤奋的何春梅就能顺利地看下来转法轮了，而她的高血压竟然也不翼而飞了。但是更让人称奇的是何春梅的老伴黄之义身上发生的事情。黄之义有心脏病，42岁时就从工厂因病退休。6年前他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后却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伤口迟迟没能愈合，所以这6年间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洗伤口和换药。但是就在他教老伴认字学转法轮的2周后，一天早上他惊奇地发现伤口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愈合了。固执的老人这才相信转法轮中讲的全是真的，于是老两口不仅是老伴，还成了同修，每天携手结伴去学法点上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练功，他们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黄河杰和毕文明两人看到父母的变化也很高兴，再次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一天，黄河杰和妈妈遇见了一位阿姨，在交谈中得知这位阿姨在做生意时被人骗走了20万的货物，被骗走的钱都是贷款，还是用亲戚朋友的房屋作为抵押在银行的贷款，这一受骗对他全家的打击特别的大。黄河杰看阿姨的整个人的情绪和心态不好，就耐心地用大法法理来开解她。黄河杰和阿姨讲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德与业两种物质，德是人做了好事得来的，能让人有福分，要什么有什么，而业力则是人做了坏事才得到的，会让人遭恶报。一个人如果承受了苦难， 业力就能转化成德。因此黄河杰劝阿姨别去怨恨骗钱的人，因为这样反而会把自己的德推给了对方。当他忍受了内心的痛苦，当把业力转化成德之后，该有的福分就自然会到来。听完黄河杰的一席话，当晚这名阿姨就跟着他们到了法轮功的学法点上一起学法了。学完法后，学员们按照惯例交流各自的修炼心得，有人说到自己最近受到刁难时是如何依照真善忍的标准退一步，不和别人起冲突。又有人碰到一些关难，当他向内找出自己不好的想法并将它改正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甚至有些学员遇见了一些超常而神奇的事。这名阿姨听着听着，她发现法轮功学员们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指责别人，反而想的都是要检视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整个交流的气氛非常祥和圆融。随着修炼，这位阿姨理解到修炼人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掉执着心，不能太看重世间的欲望和得失。她不断的学法，渐渐的就真的不再琢磨被骗钱的事了。当她彻底放下这颗心时，结果却峰回路转。第二年做生意时，他的同行都赔钱，唯独他家生意兴隆，20万很快就赚回来了。这更印证了书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道理。听众朋友，法轮大法在中国能快速发展，除了它祛病健身有奇效之外，很重要的是它让法轮功学员知道如何修炼自己的心性，一步步成为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就在许多人都因为修炼而身心受益的同时，1999年720针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却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媒体上、网络上到处都是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的攻击和污蔑。看到这种情形的毕文明夫妻一下子懵了，他们想，我们学的大法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难道大法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难道我们选择错了吗？但他们又想，法轮功师父教大家要以真善忍为原则，要处处为别人考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才行，这样有什么错呢？夫妻俩又想到自己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有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没修炼前别人给他假钞，他转头就把假钞花了出去，修炼后他收到假钞就把假钞给烧了。而有人原本又喝酒又赌钱，得法后不止戒了烟酒和毒瘾，还成为了乡里之间公认的好丈夫好父亲。这样的修炼人怎么可能像电视里说的那样会去杀人放火呢？而且练功后大家都变健康了，连病重的人奇迹般康复的例子更是多得不可数。毕文明自己的岳父黄志毅不就是明摆的事实吗？不用花国家的医药费，这为社会节省了多大的资源呢？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沉淀，毕文明夫妻俩确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的宣传是偏离事实的。然而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听信了国家的宣传和谣言，夫妻俩觉得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于是2000年正月初三，毕文明和黄河杰还有当地几位同修一同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往天安门去。但他们一行人踏上北京没多久就被警察给抓了。毕文明向抓捕他们的警察讲述了修炼的美好，他也和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不要因为不明真相而作恶。毕文明一直抱着慈善的心态劝说警察们要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名警察听完后对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够认识您并听您的这番话也是我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后来夫妻俩一起被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看守所里，毕文明像对警察一样，也对犯人们讲法轮功真相，很多犯人深受感动，连言行举止都变和善了许多。最被打动的是他们好事的牢头，他听了毕文明讲的真相，也起了心想要修炼，毕文明就教他。没想到牢头刚开始学，天目就开了，看到了许多光辉美妙的景象，这加强了牢头想要修炼的心愿。他经常念叨，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首先找本转法轮看看。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毕文明和黄和杰又被勒索4000元才办取保候审出来。临走时，牢头跟毕文明说，回去对我爸说一声，共产党没把我改造好，是法轮功把我教育好了，我再也不干坏事了。然而毕文明夫妻俩刚走出看守所，又被送进工厂的保卫处洗脑，就是每天强迫听各种污蔑与辱骂法轮功的话，并且逼写思想汇报。这对年轻夫妻在洗脑班承受了一个多月的精神折磨，之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工厂又把他们集中起来谈感受，监控他们的思想动态。毕文明的父母看着儿子和媳妇没有理由地被抓进看守所和洗脑班，家里又时不时地来人骚扰，两位老人家担心害怕了。毕文明心想这样不好，就和妻子商议要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黄和杰眼见公婆因为担惊受怕精神越来越差，体谅地答应毕文明在家自学，准备参加成人考试，这样丈夫就有空余时间陪伴公公婆婆，甚至还可以陪他们打会儿乒乓球。2000年年底，正好要从千禧年跨到21世纪，毕文明夫妻心想，这么大的盛世，游人肯定特别的多，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把大法的美好讲给更多的人听见。黄和杰的父亲黄志毅跟他们说，你们年轻人在身体的变化上不是太明显，而我修炼后身体变化这么大，谁都看得见的，我不去告诉世人大法好，怎么对得起师父呢？于是黄和杰父母也与毕文明夫妻一起往北京出发。那时老人家走起路来还真和年轻人一样轻快呢。当时的北京戒备森严，据说从29号开始就有警察在盘查，凡是听见有外地口音的，看上去不像北京人的，或是老头老太太在广场附近，都会被盘查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有些警察甚至要求被拦住的人辱骂法轮功师傅，来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不说谎的法轮功学员许多因此就被直接带走了。毕文明一家很幸运的没有受到盘问，他们在30日到达天安门广场。那天虽然还不是跨年夜，但广场上依旧游人如织，旅客特别的多，但夹杂在人群中的便衣也很多。那些便衣脸上的凶光，四处搜寻的目光，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毕文明夫妻俩怀里揣着横幅走进人群，然后他们迅速地打出了横幅，横幅上是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几个大字。他们打着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们一心想让更多的游客看见听见。随着他们的高喊声，一群警察朝他们扑了过来。黄和杰心想，我要保护好横幅。在混乱中，他紧紧地抓住横幅不放，气急败坏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顾一切地狠狠地打在黄和杰的头上脸上。黄和杰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浸湿了他的头发，即便如此仍没能让他放弃手中的横幅。他们一家人最后被强行拖上车，带到了前门派出所。此时的派出所已经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了，这些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看起来各个阶层都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都在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千人的喊声响彻云霄，如潮水般此起彼伏， 而此时也有好几辆中巴车正忙碌不断地把抓来的学员转移到不同地方去。黄河杰头上带着伤，怀里揣着一条大横幅，和大家一起喊着法轮大法好。有人看到黄河杰头上的被砸的伤口鲜血直流而默默地哭了起来，有人解下自己的围巾给黄河杰围上，尽管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彼此。这段时间依然有很多警察走到他跟前要夺走横幅，却谁也没能将那布条从他手中给抢走。后来有个知道法轮大法好的警察把黄河杰带出派出所，然后偷偷把他给放了，黄河杰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当时因为被抓捕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法轮功学员就被分成男女两面看管。黄河杰被放走时，她的丈夫和父母都被关押在派出所的大院内，黄河杰的母亲在隔天也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毕文明则和岳父黄志毅在一块。在派出所大院，毕文明身旁一位法轮功学员从自己怀里抽出一条半米多长的红色横幅，上面绣着精美的黄色大字。这位学员热泪盈眶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80多岁的老母亲亲手刺绣的，在送我来北京时让我带上，他嘱咐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一定要拉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毕文明听说后就跟他一起把横幅拉开，然后高高的举上头顶，他俩和毕文明的岳父三人紧紧握住这条横幅并尽力地张开，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就突然出现在派出所的大院里，像一抹鲜亮在众人眼前横空出世。有些警察似乎让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给震慑住了，呆呆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一些警察则往毕文明他们猛冲过来，但却被其他学员用身体给挡住了。我们不知道这张有80多岁老母亲亲手刺绣而成的横幅之前是如何躲过警察的抢夺与搜查的，但是现在在派出所内的法轮功学员纷纷用自己的身体围住举着横幅的毕文明等人，一层又一层的人像是一座无坚不摧的长城紧紧围绕。警察们气急败坏，开始拳打脚踢，用警棍和电棍暴打学员，被打的学员不曾还手，只是紧紧地护住里面的学员。这时对面的女学员也开始朝这边涌动，警察不得不放弃暴力抢夺的举动。于是红色布底配上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在大院内，在千名学员的头顶上是如此的醒目耀眼。后来毕文明和黄志毅被转到了崇文区看守所，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号室内。当警察来审问黄志毅时，老先生解开了自己的衣扣，露出了胸膛上已经愈合了一尺多长的伤口。讲完自己的经历后，他告诉警察，国家镇压错了，法轮大法是好的。警察对他说，老人家，我们都知道，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恶人搞的这场迫害。就这样，黄老先生被释放了，他走出了派出所。另一头，毕文明和其他学员因为坚持不说住址而遭到恶警们肆无忌惮的毒打，因为一旦说出姓名住址了，就有可能牵连到家人或者是当地的其他学员，于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个个守口如瓶。于是敌视法轮功的警察唆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动用私刑。冬天的北京十分寒冷，气温低到零下26度，警察们先逼迫法轮功学员洗冷水澡，然后指使几名犯人按住学员，用凉水从头往下浇。在酷寒的天气里，一盆又一盆刺骨的冷水就这么泼在学员身上，持续了1个小时。毕文明和其他学员为了抗议恶警对他们的迫害，决定要用绝食抗议。 恶警见状对毕文明等人强行灌食，但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最后警察不得不停止这些违法的迫害手段，将毕文明放出看守所。黄和杰被放出派出所的那天是12月30号，他与母亲何春梅在隔天相会后，母女俩决定要在元月一日再次踏上天安门广场。2001年元旦，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6，有许多人前一晚就待在广场附近守岁，人们发现警察、士兵和便衣特别的多，密密麻麻的，几乎包围了整个广场，每隔几米就有3-3-2一堆警察，每隔几步就站一排4人的武警战士。天安门城楼前的警车一辆挨着一辆，同样装满了整装待发的警察。武警的存在让这里到处都是一种压抑戒备森严的阴冷气氛。整个晚上民众没有盼到礼花，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庆，从清晨到升旗前还曾两次戒严。21世纪的第一天是个阴天，广场在一片拥挤的宁静中升完了国旗，有人嚷了一句，升旗结束了。在人群还未散开时，突然从中传出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急急转头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很文雅，看上去像一个机关干部的中年男子，正被夺走手中刚展开的小横幅，5-6个打手揪着他的头发，扭胳膊，拳打脚踢地把他压出人群，奔向开来的警车。这人就这样被抓走了。但是这名男子却仿佛拉开了广场的序幕，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时，广场上许多不同地方又响起此起彼落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喊声就像一朵朵的花朵在天安门广场上盛开。警察们东张西望，闻声而去，他们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忌广场上的游客，顿时整个广场都乱了起来。警察和便衣硬是闯进了人群里，把和平请愿的老百姓痛殴一顿，灌在地上，再拖上警车。有一位老太太被7-8个便衣围打，那些强健穿着黑衣黑皮鞋的青壮年男子围着手无寸铁的这名老太太，老太太的身影很快地被这群乌压压的人遮掩得快看不见了。便衣们狠命地踢老太太的全身和头部，像踢球一样，鲜血从老太太身上流了出来，染湿了便衣的黑皮鞋。旁边的游客目睹这一切，震惊地喊叫出来，仗义出生的一个个游客却反遭警察的威胁或是围攻。有几个小孩被凶恶的警察吓得大哭起来，于是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嘴。一名年轻女孩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按在地上，用黑皮鞋使劲剁头，这女孩被这样的暴行吓得当场哭喊了起来。便衣们见状却像是闻到血的猎犬一样，冲过去要抓这名旁观的女孩。女孩的男友于是赶紧一边劝她不要哭，一边强拉着她往后边走，这才躲过了及时而来的警车。就在这个时刻，广场西侧又有一群人拉起了横幅，这条横幅很大，足有几米长，黄底红字，伴随着众人的高呼，场面很是壮观。但旁观的人还没仔细看清横幅上面的字，警察们就蜂拥而上，抢的抢，打的打，而这些人并未出手还击，很快的，他们纷纷被打倒，几米长的横幅随即被争夺着的警察们扭成了一条绳。警察将这群法轮功学员往刚开来的警车上连推带搡，这时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男子伸出手死死抓住这条横幅，一名便衣跑上来朝着男子的脸部就是两脚，男子立刻倒地，但他却依然挣扎着坐起来要保护这条横幅，这名便衣又对着他的脸给他更加狠命的两脚，于是这名男子倒在地上，身子卷缩起来，他本能地捂住了脸，全身抽搐， 但这个便衣还不罢手，走上前又补了更猛烈的两脚，接着鲜血从这位男学员的脸上流了出来，顺着他的手和衣服淌到了地上，而他的双手也逐渐松开，慢慢地离开了他捂住的脸，他卷缩了的身体也随着松弛了下来。这时人们才看出来，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便衣又上前踢了几脚，但这人已经毫无反应，失去了知觉。他死了吗？还是休克了？没人知道。几个警察和便衣拖着这小伙子的四肢，然后把他丢进了已经装满了人的警车里。随后来了4个拿着水的清道夫，开始动手把地上的血迹洗刷干净，而警察和便衣则在周围拼命地驱赶着围观的游客，还有人专门查周围有谁在照相，看到行人有照相机就抢，连外国的游客都不放过。黄和杰和何春梅也是那天广场上盛开的法轮大法好的花朵之一。当一辆辆装着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开走后，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依然飘荡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传单。被抓捕的黄和杰和何春梅被关进了亚洲监狱，这里依然已经关押了许多人，每间屋子里都至少关着50-60名法轮功学员。当警察想要一个个单独审讯时，学员们手挽着手，坚决不让警察带走任何一个人。警察看无法单个击破，干脆对众人念起诽谤法轮功的材料。黄和杰觉得应该制止警察诽谤散毒，于是他开始背诵《论语》和《红营》等法轮大法的经文，其他法轮功学员很快的也跟着他一起背诵。众人背诵的声音淹没了警察的诽谤，接着有警察试图用高音喇叭来盖过学员们的声音，没想到喇叭却怎么样都放不出声来。第二天警察开始疏散学员，何春梅被送到陇西看守所，他后来被非法关押长达7个月，而黄和杰则被送到北京的一间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们对黄和杰轮番提审，使尽招数想要套出他的姓名和地址。第一次审讯长达12小时，但是没有得逞，于是警察把黄和杰送到专门的打手那，由他们来迫害黄和杰。打手们先把黄和杰靠在栏杆上，一件件地扒掉他防寒的外衣，只剩下一件单薄的线衣，让他在北京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受冻。后来又连续几天几夜不让黄和杰睡觉，但这样还是不能让黄和杰屈服，于是他们用电棍电他。刚开始被电时，黄和杰痛得直蹦，但是他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们任何恶人都不配迫害我。让电棍失灵，结果黄和杰竟然真的就感觉不太疼了，他咬紧牙关坚持站定，电棍再电他，他一点躲闪也没有。打手又电了几下，看他没反应，以为电棍没电了，就垫上厚厚的大衣往自己身上试了一下，没想到打手自己立刻痛得嗷嗷直叫。他们又用电棍电了黄和杰一会儿，电棍真没电了，打手拿去充满电又来电黄和杰，但是神奇的是刚电没几下，电棍又没电了。电棍没法使，打手们干脆用尺子打黄和杰的手掌，结果一打啪，尺子就断了，黄和杰的手一点事也没有。打手们想着怎么这么奇怪呢，但是领钱就得办事，尺子也没法用，他们又要拿钳子拔黄和杰的指甲。而神奇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他们竟然又拔不下黄和杰的指甲。为了反对迫害，黄和杰开始绝食抗议。3-4天后，黄和杰身体很虚弱，打手把他送进了医院。他们4-5个人把黄和杰摁在床上，强行插管进行灌食。他们并扬言说，只要你一天不说出地址，我们就给你多多的灌食。原来他们把灌食作为另一种酷刑手段。有一次他们把管子插到黄和杰的气管里，这是极其危险的情况，很可能闹出人命的。黄和杰立刻感到窒息，马上感觉要不行了。在剧烈的痛苦中， 黄河节又突然想起，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没事。这时奇迹再次出现，无法呼吸的黄河节撑过了漫长的灌食，平安地活了下来。打手们眼见实在没有办法，又把黄河节转送到大兴看守所，不同人马轮番地折磨黄河节。在看守所里，黄河节被迫害得更加虚弱，他每天都被强行拉出去绑在床上输液，全身黑一块紫一块，体无完肤，连针也扎不进去了。最后恶人怕出人命才把他放了。听众朋友，黄河节父亲伤口的愈合就是件神奇的事情，而黄河节被抓捕的过程也有许多神奇的现象，因为真正修炼的人就可能出现神迹的。黄河节出来后，发现自己的父母被非法关押，而丈夫毕文明为了避开警察找麻烦，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于是黄河节也跟随丈夫过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漂泊不定的艰困日子。这段日子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同样有家归不得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意识到不只是北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毕文明和黄河节夫妻俩后来走过四川、河南、贵州、宁夏、甘肃等地，他们在甘肃被抓后遭受了惨烈的酷刑迫害，而后黄河节获释，但是毕文明则在监狱被迫害致死。人活着是为什么呢？对于毕文明和黄河节夫妻俩而言，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如果说他们会有什么遗憾的话，或许就是毕文明没能大声说着法轮大法好，直到停止对法轮功迫害，人世间的善恶重新归正的那一天。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